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你曾教导门徒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主，你曾经教导你的门徒要先求主的国和主的义。
因为当你的国降临，我们的心里面就不再有悲哀忧愁。
因为你的国降临，我们的心里面就不再有悲哀和忧愁。
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喜乐平安就充满我们的心中。
喜乐平安就会充满在我们的心中。
求主圣灵带领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
求主圣灵来带领我们一同来到领受主你的话。
帮助我们从心里面来接受。
帮助我们从心里面来到接受。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什么是婚姻的目的？
什么是婚姻的目的呢？
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要结婚？
如何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怎样才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婚姻？
有人说婚姻好像是一把剪刀。
有人说婚姻好像是一把铰剪，
两片连在一起不能够分开。
两片连在一起不可以分开，
而且总是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而且总是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谁夹在中间就会遭殃。
谁夹在中间就会遭殃。
也有人说婚姻好像是两股溪水流在一处。
有人说是婚姻好像两股溪水流在一起。
在交汇的地方会交流的地方会产生浪花。
在交聚的地方是会产生浪花。
但是合成以后就形成一股更大的溪流。
但合成之后呢就会成为一股更加大的溪流。
也有人说婚姻好像是在等坐公共汽车。
又有人说婚姻好像是等住要坐公共汽车。
没有上车的人拼命想上车。
没有上车的人拼命想上车。
上了车的人又拼命想下车。
上了车的人又拼命想下车。
根据 Dr. Wright 在2005年做的一份调查。
根据 Dr. Wright 在2005年做的一份调查。
美国人100个人当中的离婚率是多少呢？
美国每100个人当中的离婚率是多少呢？
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是 51%。
无信仰的他们的离婚率是 51%。
基督徒的离婚率是 41%。
基督徒的离婚率是 41%。
但是最高的是不经常去聚会的福音派信徒，高达 54%。
但最高的是不经常去参加聚会的福音派的教徒，他们的离婚率是 54%。
那么经常去聚会的信徒，就是指每一周至少去一次这样的信徒的离婚率是 32%。
经常去参加聚会的，也就是每个礼拜至少去教会一次的，他们的离婚率是 32%。
为什么基督徒的离婚率在美国是这样的高呢？
为什么基督徒的离婚率在美国是这么高呢？
我想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教会没有帮助信徒去改善他们的婚姻。
我想就是因为教会没有帮助教徒是改善他们的婚姻。
这个礼拜我们要开始，接下去有两个月的暑假都要讲婚姻这一个主题。
跟住从这个礼拜开始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讲婚姻这个主题。
我们都要一同来学习怎么样子我们的婚姻更有改善。
我们都要一同学习我们的婚姻是怎样可以能够得到改善。
所以求神帮助我，也帮助我们各位，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在神的话中检查我们自己的婚姻。
求神来帮助我，也都是帮助各位，我们都好好地在神的话语里面检查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婚姻。
首先我们看一看一般人对于婚姻的观念。
首先我们看看一般人对于婚姻的观念，
认为婚姻是一个社会的常态，
认为婚姻是社会的一种常态，
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因为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所以一个人如果过了30岁还没有结婚没有对象的话，就会有人来关心。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过了30岁还没有结婚没有对象的话，就会有人过来关心。
有人就来问说，要不要为你介绍一个对象啊，
有人就会过来说，需不需要跟你介绍一个对象呢？
特别是女孩子从亲朋好友的压力很大，
特别是女孩子她们亲朋戚友的压力很大，
尤其是单身的，你看那些单身的朋友都一再送红色的帖子来，
尤其是你身边的单身的朋友个个都送红的帖子过来，
每一次接到你就怕去参加，
每次接到你就会怕去参加，
到最后随便找一个算了，
到了最后呢，你就随便找一个就算了。
第二种观念就是男女的吸引，
第二个观念呢就是男女的吸引，
爱情至上嘛，
爱情至上，
所以这辈子应当有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
所以你一辈子是应当是至少有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
所以海誓山盟白头偕老，
所以是海誓山盟是白头偕老。
第三种的看法是为了要养育下一代，
第三种看法是要养育，为了养育下一代。
有的人不见得要一个老公，但是想要做妈妈，
人不见得需要一个丈夫，但是需要想要做妈妈。
看到别人抱着小孩子心里面很羡慕，
看见其他人抱着小孩子心里面就很羡慕。
那么自己如果也能够做父母多么好，
如果自己也都可以做父母那多好。
还有传宗接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还有传宗接代，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所以是为了养育下一代，
是为了养育下一代。
第三种第四种观念是为了经济的利益，
第四种是为了经济的利益。
有的人结婚是为了找一张长期的饭票，
有人结婚是为了找一张长期的饭票，
嫁一个有钱的老公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嫁一个比较有钱的丈夫就一辈子都不需要愁吃穿。
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煮饭煮累了就是找一个煮饭婆，
有人因为自己煮饭煮累了就找一个煮饭婆。
所以结婚呢能够免费有一个佣人很合算，
结婚能够有一个免费的佣人很合算。
还有一种就是为了互相的照顾，
还有一种是为了互相的照顾，
因为婚姻是满足彼此的需要，
因为婚姻是为了满足彼此的需要，
尤其在生病的时候更是需要有一个人照顾，
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更加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
到了晚年好有一个老伴能够相随，
到了晚年能够有一个老伴是能够相伴。
所以一般问到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大概都是这样的答案，
所以一般如果问到为什么你会结婚，一般都是这样的答案。
但其实你想一想，现代的生活你不需要结婚也能够做到上面这一些的需求，
但你仔细想一想，现代的社会里面你不需要结婚都可以做到，都可以做到上面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婚姻这样的不稳定，
这样就是为什么现代的婚姻是这么不稳定。
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做出发点，
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做出发点，
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我能够有什么利益，
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我能够有什么利益。
等到发现两个人这个利益消失的时候，那么婚姻也就结束了，
当发现两个人的这个利益消失的时候，婚姻也都结束了。
圣经对于婚姻是怎么看的呢？
圣经对于婚姻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他的一段讲论来看，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一段讲论来看看，
就是在马太福音19章我们刚才所读的，
就是马太福音19章我们刚才所读过的
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说耶稣回答说，那从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里首先我们看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这里我们看到婚姻，首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不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婚姻不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也不是为了方便人的生活而有的。
亦都唔系为咗方便人嘅生活而设置嘅。
婚姻是神智慧的设计，
婚姻系神智慧嘅设计。
你看神造男造女，一阴一阳，一凸一凹，一软一硬，就是要把男女配合在一起。
神造一男一女，一凸一凹，一凸一软一硬，就系神要佢哋好好咁样配合。
神没有造两个男人，也没有造三个女人。
神没做两个男人，也都没做三个女人。
因为神要建立一个家，这个家是以一男一女组合而成。
因为神是要做一个家，这个家是由一男一女来组成。
这样才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适合养育后代的环境。
这样才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适合后代养育的一个环境。
所以婚姻是神智慧的设计。
所以婚姻是神智慧的设计。
你看所有人际关系以人有血缘的关系最接近。
你看看所有的人际关系是以人有血缘关系是最接近的。
可是夫妻两个人就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但夫妻两个人就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而夫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最亲密的。
但夫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最亲密的。
怎么样子能够亲密呢？神就设计性的关系来结合两个人。
怎样能够亲密呢？神就设计性的关系来结合两个人。
这一种的关系可以比血缘的关系更亲密。
这种的关系就可以比血缘的关系更加亲密。
然而这样的关系必须在一男一女之中，不能有第三者的介入。
但是这个关系必须要在一男一女的当中，不可以有第三者的介入。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圣洁的本意就是分别出来与众不同。
圣洁的本意就是分别出来与众不同。
夫妻的关系就是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单单的属于两个人。
夫妻的关系就是将他们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单单属于彼此。
所以婚姻是神设计的一个奥秘。
所以婚姻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奥秘。
我们人有责任去保持它的圣洁性。
我们有责任去保持他的圣洁性。
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四节。
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
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神非常看重婚姻的圣洁性。
神非常之看重婚姻的圣洁性。
第二个圣经的观念，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
第二个婚姻的观念是二人要成为一体。
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
现在都是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你找找找就找到一个跟你个性不一样的人。
自由恋爱就会是你去 找到一个跟你个性不一样的人。
因为个性跟你不一样才会吸引你。
因为个性同你不一样，所以才会吸引你。
所以呢，有人来婚姻辅导，就说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俩的个性不一样。
所以有人来到婚姻辅导就说我们两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个性不一样。
我说诚实地跟你讲，所有的夫妻个性都不一样。
我就会同我们讲，老实同你讲，所有夫妻的个性都不一样。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应当就会有摩擦。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应当就是会有摩擦。
但是神用性的关系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但神是用性的关系将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所以人家就说床头吵架床尾和。
所以人家就会说床头 吵架床尾和。
其实神的本意是叫两个人渐渐变成一个人。
其实神的本意是叫两个人渐渐变为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人都是自私的。
但你知道人都是自私的。
人靠自己是很难被更正过来。
人靠自己是很难被更正过来。
但是有一个敢说你错的人在你旁边的话。
但如果有一个咁话你错嘅人喺你身边嘅话咧，
你才能够渐渐被改正过来，
你先至会渐渐被改正过嚟。
所以呢，原谅我这样的说，一个人如果不结婚，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怪毛病。
原谅我咁样讲，但一个人如果唔结婚，到咗年纪大嘅时候，就会有一啲怪嘅毛病。
这是一些积重难返、无人管的结果啊！
呢一个系一个因为冇人管嘅结果。
所以呢，世界上你看那些有成就的伟人，多半都是怕老婆的。
所以你睇世界上嗰啲有成就嘅人，多半都系怕老婆嘅。
这是为什么？神就是设立一个人在旁边，要帮助你。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人在你身边帮助你。
两个人成为一体，就是在思想观念上慢慢的统一。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两个人在思想观念上慢慢统一。
大部分的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夫妇之间会越来越像。
大部分人到了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夫妻之间越来越像。
第三个婚姻的观念，圣经是说不可以分开。
第三个婚姻的观念，圣经又话唔可以分开。
今天这个社会的道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我们看到是非常腐败的。
今天这个社会的道德，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我们看到是十分之腐败。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离婚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离婚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孩子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受到这一个父母离婚的伤害。
细蚊仔冇一个好嘅榜样，受到父母离婚嘅呢个损害。
今天很多社会学家做各样子的报告研究。
今日好多社会学家做报道同埋研究。
他们说：哎呀，在孩子的面前夫妻打打闹闹所造成的伤害，比离婚了单亲还要严重啊！
人话系夫妻响孩子面前吵吵闹闹，系比离婚嘅单亲仲要厉害。
但事实上，我想你们也有这样的观察：一对夫妻如果吵吵闹闹能够和好的话，他们对孩子的帮助远超过那单亲的家庭。
但我相信各位都有咁样嘅观察，就系如果系一对夫妻佢哋吵吵闹闹，但系最后可以合好话咧，对细蚊仔嘅影响系会好系正面嘅。
因为单亲的家庭的问题更多，
因为单亲家庭嘅问题更加多，
很多这种的问题，像再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异性吸引的问题，这些都是对孩子造成很大一生的影响。
单亲家庭有更多嘅问题，包括系再婚嘅问题、经济嘅问题、对异性嘅吸引呢个问题，都会对小孩子系有好大嘅影响。
因此神说不能分开，就是不能分开，一定有道理在里面。
所以神话唔可以分开，就一定唔可以分开，就有一定嘅道理喺里边。
人若不听从，那就是自讨苦吃。
如果人系唔听从，就系自讨苦吃。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呢？
咁到底点解要结婚呢？
圣经对于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
圣经对于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第一是为了养育后代。
当然第一是为了养育后代。
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就说，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神要我们去治理这地。
神要我们去治理这地。
你知道每一种生物神所赋予最大的本能，就是能够繁衍后代。
你知道神对于每一种的生物赐给他们最大的本能，就是能够繁衍后代。
所以每一种生物都是尽最大的可能去繁衍他的后代。
所以每一种动物他们都是尽最大的本能，最大的能力去繁衍后代。
因为神说了要让生物遍满地面。
因为神讲了要令到生物是遍满地面，
这样人的责任去管理这种生物，
然后人的责任是去管理这种生物。
所以我们要养育后代，
所以我们要养育后代。
养育并不是只是养，只是生，还要去培育它。
养育不是只是要去生他们，还要去培育他们。
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
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
所以神要夫妻两个人去合作联合，一起来养育后代。
所以神要夫妻两个人合作一起去养育后代。
因此两个人在管教孩子的意见上因为背景的不一样而不同的时候，就必须要能够透过一个合一的过程来指导儿女。
所以当他们在教训养育小孩子的时候，对于小孩的教养有区分歧的时候，就一定要通过一个合一的过程来到将这个意见统一。
第二个，圣经讲到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互为伴侣。
第二个目的，圣经有讲到是为了互为伴侣。
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
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造万物看为美好，只有一件事他说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
神造万物一切都视为美好，就是唯有一件事他认为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
神造一个配偶，配偶原来的意思就是帮助者。
神造一个配偶，配偶的原意就是帮助者。
人人都需要有帮助者，
每个人都需要有帮助者。
人人都需要有同伴，
每个人都需要有同伴。
你知道在监狱里面对犯人最严重的惩罚就是让他被隔离起来。
你知道在监狱里面对于犯人是最大的惩罚，就是将他隔离开来。
有时候我们并不珍惜神给我们预备的伴侣，
有时我们并不珍惜神给我们的伴侣。
等到你的配偶生病或者是不能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你才觉得何等的宝贵。
等到他你的配偶生病或者不可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觉得他是多么宝贝。
第三个，圣经讲到婚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性的需要。
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满足性的需要。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特别是对丈夫讲，
这句话是特别是针对丈夫讲的。
因为做丈夫的你必须在心理上你要不再依靠父母，才能够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因为作为丈夫的一定要心理上面不再依靠父母，才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另外他也说明了丈夫或妻子能够从配偶得到性的满足。
另外也都讲到是丈夫或者是妻子能够从配偶得到性的满足。
这是神所设立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关系，让一夫一妻之间能够成为一体亲密。
这个神所设计的一个非常之巧妙的关系，令到夫妻之间能够非常之亲密。
因为所有的受造的生物当中，没有一个会以性的关系为一种游戏，为一种喜乐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生物当中，是没有一种生物是会以性作为一种喜乐，也作为一种游戏。
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是在发情的时候才交接，但只有人以性为一个快乐的事。
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只有在发情的时候才会交配，只有人是会以性作为一种游戏快乐。
那圣经讲到婚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了彰显基督。
另外圣经里面讲到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彰显基督。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旧约里面，神常常把以色列民比喻作不贞洁 的妻子。
在旧约里面，圣经常常将以色列人比喻成为是不贞洁的妻子。
在新约里面，把教会比喻作耶稣的心腹。
在新约里面是将教会比喻是基督的身父。
为什么这样的比喻呢？
为什么这样来比喻呢？
因为夫妻两个人相爱是出于自愿的。
因为夫妻两个人相爱是出于自愿的。
这其中的爱有一种绝对的自由。
这种的爱是有一种绝对的自由。
神爱我们，他不勉强我们一定要爱他。
神爱我们，但是他不勉强我们要爱他。
好像在旧约雅歌里面描述真实的爱情，
好像在旧约雅歌里面所描述真实的爱情。
他说：“不要惊动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他说：“不要惊动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这一种爱才是真实的爱。
咁样嘅爱先至系真实嘅爱。
所以你看，夫妻之间的爱是表现出人用自由的意志去选择要爱对方。
所以喺夫妻嘅爱，你可以睇到系人用自己自由嘅意志去选择嚟到爱对方，
并不是血缘的关系，你一定要负起这个爱的责任，
而唔系血缘嘅关系，你一定要负起呢个爱嘅责任。
所以神也是这样子来表达，要我们人用自由的意志去选择爱神。
所以神亦都系咁样，要我哋每个人自由嘅表达，嚟到去用自己意志嚟到爱神。
同时，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中，他要我们揣摩去了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同时，佢亦都要我哋喺夫妻嘅关系当中嚟到揣测我哋对耶稣基督嘅关系。
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
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
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那么丈夫也应当学习用这种爱去爱妻子，
丈夫也都应当学习用这种爱来爱妻子。
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难理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有时我们觉得比较难理解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但是你从夫妻的关系去思想，你就能够明白。
但如果你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来到思想，你就会明白
现代的婚姻有非常大的困境。
现代的婚姻有很大的困境。
为什么夫妻之间会有困难呢？
为什么夫妻之间会有困难呢？
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不争执的不争吵的夫妻？有没有
我们当中有没有不争吵的夫妻呢？
有没有啊？没有一个人举手啊？
没人举手。
我想你们都很诚实，
跟我一样，
我们都有争执的夫妻，
我们都有，我们每个夫妻都有争执。
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罪性造成的。
因为第一是因为有我们的罪性造成。
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
雅各书四章第一节。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里讲到私欲是造成我们内忧的原因。
这里讲到私欲是造成我们内忧的原因。
我跟师母从中学时候就认识的。
我同师母是从中学就认识。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很熟。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很熟。
当我们做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很客气。
当我们做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很客气。
可是当我们在大学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容易闹别扭。
但当我们在大学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容易闹别扭。
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还会斗气。
从结婚到现在，我们都依然会斗气。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的强。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非常之强。
再加上我是我们家里面六个孩子的什么老幺，对。
因为再加上我是 我爸爸家里面六个小孩子最小的那个。
从小没有人敢惹我。
从小都没人够胆惹我，
这就是在我里面的罪性。
这个就是在我里面的罪性。
那么这种的私欲在我的里面，有的人称之为大男人主义。
这种私欲在我里面有人称之为大男人主义，
就是说我说的就算数，
就是我讲了就算数。
但是这个社会其实也有大女人主义，
但这个社会其实也都有大女人主义，
就说明了人人都有私欲，人人都有罪性。
就是人人都会有私欲，人人都有罪性。
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说，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讲，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说，私欲就是指着自私自利的本性。
雅各说，私欲就是自私自利的本性。
这一种的本性，就会一种意念能够生出孩子来。
这种的本性就会好像这个意念那样，是会生出小孩来。
意思就是说，私欲在我们里面会继续的发展，你不去对付它，它就生出罪来。
就是私欲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会不断地发展，如果你不对付它，它就会生出罪来。
因为这个罪的行动出来了，就能够伤害人。
罪这个行动出来了，就会伤害人。
一伤害到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死掉了，中断了。
一伤害了人，两个人的关系就会死了，就会中断。
所以呢，他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说罪既长成就会生出死来。
我常常喜欢把事情设定在不定。
我常常喜欢将事情设定在不定，
因为不定呢就可以随时的改变，
因为不定呢就可以随时这样改变。
当然其实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逃避责任，
当然这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逃避责任。
譬如说昨天晚上昨天我跟早上我跟师母讲说晚上要去探访，
譬如讲我昨天早上有同师母讲话昨晚我们要去探访。
其实我并没有约人，我是设定在不定。
其实我并没有约到人，我只是设定在不定。
因为我逐日的讲章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逐日的讲章没有准备好。
其实我要去探访的话，我也是可以完成讲章的。
其实即使我去探访，我都可以完成那个讲义。
但是我设定在不定，是故意要逃避这个探访的责任。
但我设定这个不定，其实是故意要逃避这个探访的责任。
后来师母出门了，他回来以为我去探访，其实我没有去，那这就变成我说谎。
咁师母出去翻嚟咗之后咧，见到我冇出去探访，咁就意味住我系说谎。
哎，你注意到这一个我设定在不定的这一个动机，其实是一个说谎的动机。
但你要谂一谂，我将佢设定喺不定嘅呢一个动机，其实是一个说谎嘅动机。
当一个私欲的意念，我们让它继续的发展，就会生出罪来。一个私欲的意念，我们让它继续的发展，就会生出罪来。
这个当这个私欲的意念，我们有它自由这样发展，它就会生出罪来。
老实的说，夫妻之间的争执都没有大事，都是鸡皮蒜毛的小事，对不对？
老实讲，夫妻之间的争执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因为真正遇到大事，两个人都会冷静下来商量的。
因为如果真的遇到大事，两个人都会冷静下来商量。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与夫妻之间这个之间的争执，都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私欲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夫妻里面的争执，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造成。
因此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这个私欲所造成家庭生活的伤害。
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这个私欲对我们婚姻家庭造成的伤害。
我们需要认清楚自己的罪性，
我们需要认清楚自己的罪性，
而不要以为罪小不去对付它，
而不要以为罪小就不去对付它。
第二个，不但是有内忧也有外患。
第二个，不单只有内忧也都有外患，
意思就指的这个社会对我们造成的破坏力。
意思呢，就是这个社会对我们造成的破坏力。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要认清楚，这一个世界许多基本的观念都是与圣经所冲突的。
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个世界很多的观念都是同圣经里面是有冲突的。
照理讲，基督徒不当有离婚的事情。
照道理讲，基督徒不应该有离婚的事情。
但这个世界的观念一直告诉我们说，哎呀，你吵吵闹闹不如离婚。
但这个世界的观念常常跟我们讲，你们吵吵闹闹不如离婚。
离婚就是唯一解脱的办法。
离婚就是唯一解脱的办法。
你看某个人离婚了，他们的孩子不是还是教育得很好，进哈佛吗？
譬如讲某人离咗婚，佢哋嘅细蚊仔唔系依然都教育得好好入哈佛咩？
当我们被这些世界的观念所充满在我们脑子中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观念丢掉了。
当我哋被呢啲世界观念充满我哋脑里边嘅时候，我哋就将神嘅观念抛弃咗。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是要夺去我们婚姻的陷阱。
一啲嘢都系会夺去我哋进入婚姻嘅陷阱。
因此，我们婚姻的生活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
所以我哋嘅婚姻生活系喺内忧外患当中系度过。
因此，就有所谓的婚姻受苦论。
所以就会有所谓嘅婚姻受苦论。
不是要吓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人，我们没有结婚是少数啦哈。但是结过婚的人都理解我在说什么。
不是要吓那些未结婚的人，但结了婚的人都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好像保罗他没有结婚，但是他体会到人的苦。
好像保罗他没有结婚，但他体会到人的苦。
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他说，
罗马书七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有咁样讲，
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我佢话我真系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呢个身体嘅死呢？
我想我们在结婚多年之后，有没有人还以为结婚是步入天堂的？请举手看看。
我谂我哋当中有冇人结婚咗咁多年，然后认为结婚系进入天堂呢？
当然我不敢说结婚是进入地狱啊，那没那回事啊。
当然亦都唔系话结婚就系进入地狱。
但基本上我们都理解结婚是一个受苦的事。
但我哋基本上都了解结婚系一个受苦嘅事。
但你要知道这是自讨苦吃啊。
但你要知道呢个叫做自讨苦吃。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生物要成长都会受苦的。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生物它要成长都会受苦。
好像王姐妹她要生孩子，所以她就必须聚会的时候出去三趟。
譬如王姐妹她要 生小孩，她就必须要在聚会当中出去三次。
这是一个受苦的过程，但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受苦的过程，但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所以受苦会使我们学会功课。
所以受苦是令到我们可以学会功课。
你要是学会了这个受苦就有价值。
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受苦就有价值。
那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吃苦的过程中成长呢？
我们怎样在婚姻吃苦的过程当中成长呢？
一个幸福的婚姻有三个要素。
一个幸福的婚姻有三个要素。
第一就是运用你的意志力。
第一就是运用你的意志力。
要用你的意志来建立一个基本的骨架。
用你的意志来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
我们常常以为婚姻最首要的要素是爱情。
我们常常以为婚姻最重要的要素是爱情。
其实不是，最主要的是意志力。
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意志力。
年轻人不要被爱冲昏了头。
年轻人不要被爱冲昏了头。
首先我们要定两个人游戏的规则。
首先我们要定两个人游戏的规则。
夫妻的角色是什么？谁该做什么事？
夫妻的角色是什么？谁该应该做什么？
那么孩子半夜哭了，谁应当起床照顾？
小孩子半夜喊，应该是谁起身来照顾？
两个人如果意见不合该怎么解决？
两个人如果意见不合应该怎样解决？
争吵吵到什么时候是吵够了？
争吵到什么地步是吵够争吵够了？
当一方挂出这个免战牌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收场？
当一方挂出免战牌的时候，你怎样收场？
这一些其实规矩游戏的规则，两个人应当坐下来，用你的意志力去设定、去执行。
这些游戏的规则应该是坐得下来，两个人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去设定。
这听起来太理性，不过这是真实的。
听起身好像太理性，不过这个是真实的。
我个人的婚姻里面在一开始也没有定这些游戏的规则。
我个人的婚姻里面一开始都没有定这些规则。
后来就乱得不可收拾。
后来就乱得不可收拾。
第二就是要定下一个沟通的时间。
第二就是要定下一个沟通的时间。
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上也是很失败的。
我们夫妻的关系在这些上面也是很失败。
因为生活太忙碌，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很多沟通的时间。
因为生活太忙碌，我们就失去了彼此沟通的时间。
两个人要定下每一天有沟通的时间，而且你必须要靠意志去执行它。
两个人必须要定下每日都有沟通的时间，也都必须要靠着意志来到去执行它。
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会好像走在沙漠当中。
有时候我们的婚姻会好像行在沙漠当中。
你四面茫茫，你会觉得失去了方向。
你觉得四面茫茫好像失去了方向。
那时候只有凭着一个意志力，你觉得说是神把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你只有凭意志力，就是说神将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神一定会带我们走出去有一条出路。
神一定会带我们走出去有一条出路。
那你就顺着一定的方向往前走，真的你就会走出沙漠。
你就顺着一定的方向行，你就一定会行出方向沙漠。
等到那一个困难的时期过去，你们两个就重新回到绿洲。
等这个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你们两个人就会重新回到绿洲。
所以在家里面什么话都可以讲，有两个字不能讲是什么？
所以在家里什么话都可以讲，有两个字不可以讲是什么呢？
是什么？大声一点嘛，是什么？ 这话太可怕了，要说不可离婚，
应该是不可离婚。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运用我们的意志力，
我们每个人都要运用我们的意志力。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爱情，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爱情。
爱好像是鲜花娇嫩的很，你必须去好好的养。
爱好像鲜花这样娇嫩的很，必须要用心去养。
爱就是付出嘛，
爱就是付出，
就是做对方喜欢的事，
就做对方喜欢的事。
为什么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你就会拼命的想对方喜欢什么，讨他的欢？
为什么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拼命地去想对方会喜欢什么？
结了婚什么都忘记了，
然后一结了婚什么都忘记。
妻子最喜欢丈夫是丈夫的什么？
妻子最喜欢丈夫是丈夫的什么呢？
你们做妻子的都喜欢丈夫，是希望丈夫怎么样？
是希望丈夫什么呢？
啊，体贴或者什么？干嘛？你们做丈夫的这么多，自己都不晓得你太太要你什么东西？
赞他美。
上峰，太太要你的是什么？关心，爱，
关心。
其实妻子最希望丈夫的是忠诚。
其实妻子最喜欢丈夫的是话他忠，是忠诚。
那么丈夫最想从妻子得到是什么？
丈夫最想从妻子得到的是什么呢？
啊，听话。
听话。
回去要跪算盘了。是什么？妻子来讲是什么？啊，温柔。
温柔。
丈夫你需要忠诚。
丈夫是需要忠诚。
妻子你需要温柔。
妻子也需要温柔。
爱就是付出。
爱就是付出，
爱也是欣赏对方，
爱也都是欣赏对方，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你要我讲好话，所以我才讲，
不是因为你要我讲好话，所以才讲，
那种有口无心的欣赏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些有口无心的欣赏没有太大意义。
很多丈夫，包括我在内的，我们都非常吝啬对妻子的欣赏称赞。
很多丈夫，包括我自己，都很吝啬对妻子的称赞。
所以在家中我们就变成哑巴，
所以在家我们就变成了哑巴，
因此我们的妻子过得很不愉快，
所以我们的妻子过得很不愉快。
讲起来很多能够帮助我们爱能够新鲜的事情，就我只提的是两样。
讲起身有很多可以令到我们爱是新鲜的事情，但我就只是讲两样。
一个就是我们尝试尽量去做对方喜欢的事，
第一就是我们尽量尝试去做对于令对方喜悦的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欣赏称赞对方的好处。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主动称赞对方的好处。
第三个，一个幸福的家庭必须有的因素是信心。
第三个，一个幸福的家庭必须有的因素是信心。
这个不但是对神的信靠，也是彼此的信任。
这个不单只是对神的信靠，也是对彼此的信任。
怎么样有信心，就是你要学着向对方敞开你自己。
怎么样有信心，就要学着向对方敞开自己。
当孩子小的时候站在桌上，你说跳跳，他就蹦一下就跳到你身上。
当孩子是小的时候，他站在台上面，你叫他跳跳，他就一下子就跳到你身上面。
等到孩子渐渐大了，三岁五岁七岁，你叫他跳就不跳了。
等到孩子大了三岁五岁，你叫他跳他就不跳了。
因为他可能受过伤害，你曾经不接他摔到地上过。
因为他可能曾经受过伤害，你曾经可能没接到他，令到他跌在地下。
夫妻两个人之间因为太熟悉了，
夫妻两个人因为太熟悉了，
所以要伤害就一针见血，伤到痛处。
所以要伤害就一针见血，伤到痛处。
渐渐两个人之间就失去了彼此的信任，
渐渐两个人就失去了彼此的信任。
我就看过有一对夫妻，他们之间原先是丈夫给自己的家人寄了一笔钱。
我就曾经见过一对夫妇，他原先是丈夫给自己家人寄了一笔钱，
妻子也要寄一点钱，但是比丈夫多了一些。
妻子都要给自己家庭寄点钱，但是比丈夫多一点。
那么丈夫就把钱放到 CD 去，
丈夫就将这些钱放在CD 里面，
妻子就另外开一个账户，
妻子就另外开一个账户。
那么丈夫就把女儿的passport 就收起来藏起来，
咁丈夫就将女儿的护照收起来。
结果彼此之间越来越不信任，
结果彼此越来越不信任，
最后离婚了。
最后离婚。
其实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向对方敞开讲，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做，
其实如果你一开始就对对方敞开这样讲，怎样这样做，
我相信他们的下场不会是这样。
我相信他们的下场不会这样。
信心就是我们包含神在我们的生活中，
信心就是我们包含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此有人说 People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两个人一起祷告就会在一起。
所以有人就会说两个人在一起祷告就会在一起。
因为真实的祷告是邀请神进入我们的 生命中。
因为真实的祷告是要请求神是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想当神介入我们夫妻的关系里，他怎么会不做任何事呢？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怎么会不做任何事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目前的婚姻，我们都希望能够变得更好。
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姻变得更好。
怎么样去做呢？
怎样去做呢？
有三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
有三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
第一就是我们要学会认错。
第一就是我们要学会认错。
认错就是你坦诚地接纳你自己。
认错就是你坦诚地接纳自己。
箴言第二十八章十三节说。
箴言
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十三节这样讲。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就是说我们如果认错，我们才能够蒙连续。
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认错，我们才可以蒙连续。
认错并不是说、哦、我错了对不起啊。认错是指的你懊悔自己的过失。
认错是你指着你懊悔自己的过失。
师母常常说我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
师母常常说我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
我有时候想我真的是这样的骄傲吗？
我有时想我是不是真的这么骄傲呢？
后来我想我是的，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后来我想一想，是的，我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因为我很少向人认错，也很少向师母认错。
因为我很少向人认错，也都很少向师母认错。
最近两个月里面我计算了一下，只有师母向我认过错，认过一次，我没有向他认过错了。
最近两个月我计算一下，只有师母向我认错过一次，我没向他认过错。
你看一个人如果不肯认错，他怎么会改正呢？
所以你看看一个人如果不肯认错，他怎么会改正呢？
第二个我们要进步的就是要学会饶恕人。
第二个我们需要进步的就是要学会饶恕人。
饶恕就是肯定对方的悔改。
饶恕就是肯定对方的悔改。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四节。
四章三
十二节。四章三十二节。
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谓认错是你接纳你自己，饶恕是接纳对方。
认错是接纳你自己，饶恕是接纳对方。
神已经饶恕我们的过犯，
神已经要饶恕我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饶恕人。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是不去饶恕其他人。
一个人不肯饶恕人，他是跟自己过意不去。
一个人不肯饶恕人，是跟自己过意不去。
因为这一种气氛累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心理造成伤害。
因为这种的愤怒即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会对一个人造成伤害。
夫妻既然是二人成为一体，
夫妻既然是二人成为一体，
就好像你的右手拉着锤子不小心打到你的左手，你没有理由左手去掐着你的右手不放。
就好像你的右手拿着锤不小心打中了左手，你不可以叫左手去再捻回右手。
左手右手都是一个身体，就饶恕吧。
左手右手都是属于一个身体，就饶恕吧。
不但饶恕也要忘掉它。
不单只要饶恕，也都要忘记它。
第三个要素就是要学会沟通。
第三个要素就是要 学会沟通。
不是一个问候这样的话，而是一个深层次的交流。
不是一个问候的话，而是深层次的交流。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你知道沟通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以诚实相待。
你要知道沟通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以诚实相待。
说实话就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说实话就是将自己心里的面说
出来。但是往往这种话都是不中听的。
但往往这种话都是不啱听的。
所以我们说良药苦口。
所以我们常常说良药苦口。
因此神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说诚实话的时候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所以神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要说诚实话的时候要用爱心。
很多时候我们是诚实有余，爱心不足。
很多时候我们是诚实有余，爱心不足。
所以这样子诚实的话听到别人的耳中就变成一个相反的效果。
所以这样诚实的话听到别人的耳中就会产生一个相反的效果。
越是严厉容易伤害对方的话，我们就更要小心温柔的去说。
越是严厉容易伤害对方的话，我们越是要小心用爱心来讲。
夫妻之间的关系要长进，就不可以缺少说诚实话。
夫妻之间的关系要长进，就不可以缺少是对方讲彼此讲诚实的话。
但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凭着一个温和的口吻去讲。
但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有一个温和的口气来讲。
提醒我们凡事连于元首基督。
提醒我们凡事连于元首基督。
在我们去讲去做的时候，我们总要想到主耶稣会怎么做。
我们去想去做的时候，我们总要去想到主耶稣会怎样做。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两个人渐渐变成一个人的过程。
是两个人渐渐变为一个人的过程。
所以你不可以打搅神的设计，夫妻不能够分开。
所以你不可以打搅神的设计，夫妻不可以分开。
夫妻两个人的结合，正如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夫妻两个人的结合就好像我们同主耶稣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应当是可以荣耀神的。
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可以荣耀神的。
我们都理解婚姻是一个苦难自讨苦吃的一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一个苦难自讨苦吃的一个过程。
但不必怕，苦难能够使我们改正，能够帮助我们成长。
但不需要怕，因为苦难可以令到我们成长，可以令到我们改正。
要用意志来定规矩。
要用意志来定规矩。
用爱心彼此的称赞。
用爱心彼此的称赞。
用信心去敞开你的心。
用信心来敞开自己的心。
当我们肯彼此认错，互相饶恕，保持沟通，我们就能够重建我们的婚姻。
当我们能够彼此认错，彼此饶恕，能够保持沟通，我们就能够重建我们的婚姻。
我给你们留两个功课，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好不好？
我同你留两个功课，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第一个功课，今天回去以后，你们两个人坐下来 review 一下你们之间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功课就是你们两个人今天回去之后呢，就可以坐下来可以重温一下你们游戏的规则。
我不替你们定内容，但你们两个坐下来自己定一下。
我不同你们定内容，但你们自己可以定一定，
好不好？你们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对于两个人对事情怎么决定，钱财怎么处理，还儿女的管教，不同的意见时候怎么办，还有我们有了争执我们怎么样解决。你可不可以回去两个人敞开的谈一下？
你们可不可以回去？
他说可以。有没有做夫妻的说我不可以跟我的配偶谈这个事的，请举手。没有，好，你们都承认了啊，都回去做啊，没有一个人举手，给你们机会，你们没有举手，也没有说我不能跟我丈夫、我妻子谈这个事，那你们都能了啊，好，感谢主。第二件功课啊，我们开始学习用爱心来彼此的称赞。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用爱心来彼此称赞。
那么不要说每天一次吧，但至少一个礼拜有几次吧。
一个礼拜至少有几次，不需要说一日几次。
哎呀，你说我老公在好远，在香港啊，怎么样跟他称赞？打个电话跟他称赞一下。
然后如果我先生在香港，我怎样称赞呢？你可以打个电话称赞，
或者是 email 一下。
或者发个电子邮件，
试试看好不好？我不替你们设计什么称赞的内容，但你们去试试看。好，我们继续会讨论婚姻之间的男女之间、婚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也会抽考你们哈。
我哋会继续探讨婚姻嘅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亦都会系抽考你哋。
就是像我刚才叫上峰一样，请某某弟兄或姐妹分享一次你们上个礼拜牧师对你们的要求，功课做得怎么样？
譬如讲，我会系提问一啲弟兄姊妹，系你哋上次跟住按住牧师嘅一啲指示咁，有冇点样系分享或者去做？
有没有人说我不做这个功课？举手看，你可以，我就不叫你，有没有？
有冇人话唔想做呢个功课？
啊，给你们机会啊，你们都没有举手。好，你是举手还是说摸头？
你举手定系摸头呢？
那你下次我叫到你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晓得，我没有承认，我没有要做。我今天给你们机会了，不做的可以举手。
如果你不做，可以举手。
没有，大家都做啊。
大家都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啊，当我们看到基督徒离婚的比率这么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主啊，当我们看见基督徒离婚的比例这么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这证实你的话在我们实际的行动上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这个证实了你的话对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上面没有任何的帮助。
人都是罪人，
人都是罪人，
我们都需要悔改，
我们都需要悔改。
但是我们光听到不行到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但如果我们光听到不行到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去愿意重建我们婚姻的心。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令到我们有一个愿意重建婚姻的心。
即便我们夫妻的关系很好，主啊，你是希望我们变得更好，好像你愿意跟我们亲密的结合一样。
即便我们的夫妻关系很好，求主你帮助我们婚姻 更加是好。
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是单独一个人的，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心里面也愿意为年轻或其他的夫妇祷告。
或者我们当中有已经是一个人的，也都求主是令到我们是有这样的心，令到愿意是为了更加年轻的夫妇来到祈祷。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给他们一些指导，
或者有一天我们也都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指导。
主啊，我相信我们在你面前诚实的祷告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教会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
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我们能够诚实地祷告，是能够改变我们教会里面。
主啊，求你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要为传道人的婚姻祷告。
主啊，都求你提醒我们要为传道人的婚姻祷告，
因为他们也是罪人，
因为他们都是罪人，
都需要主的帮助，
都需要主的帮助，
也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
也都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
谢谢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
感谢主将你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
圣灵感动我们在下个礼拜一同去做这些的功课，
圣灵感动我们在来这个礼拜一同做这些功课。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